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似获星云奖、似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集合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中。
I thought I heard the old man say, Leave her, Johnny, leave her. Tomorrow ye will get your pay, and it's time for us to leave her. Leave her, Johnny, leave her. Oh, leave her, Johnny, leave her.For the voyage is long and the winds don't blow, and it's time for us to leave her.
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常规节目，我是四十二。
哎，我是老白。
大家好，我是方克里夫大卫。
啊，老中二常规节目、
又出现了。
我们觉得我突然就觉得
又来了。
以后这个每次跟大卫老师聊天的时候，除了一些这个军武的选题之类的，我们应该再聊点就是纯聊天的节目，
生活经历啊，
是
的，
对，跟这个我们就弄一个主题，就要跟大卫老师聊天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
对，
我们吊在高高的路灯上面啊，听大卫老师讲过去的事情，
有点高是吧？我吊在第三路灯上，
然后这期有一个事儿是个由头，之前跟大卫老师聊天的时候突然发现的，就是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大卫老师有很神奇的经历，
对、
嗯，
其实就是吃饭时候我们聊
了聊了，就是大卫老师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汉化过很多 Steam 上的游戏，就一个人汉化，
就 Steam 和非 Steam 都
有一些，
对，然后我就很震惊，
对，尤其是大卫老师跟我讲说他起手汉化第一游戏是一耳二，
嗯，
对，
就震惊，
当时我就迷了，我操，
我们还是从这儿就是可以聊聊大卫老师汉化的那个一耳二是那个。
2001年版的，
零一年的，就是说，大家这个系列其实很多作品，
对，
最新就有啊，
对，相当多的朋友是可能接触的是2046，就是那个掠食者，
哦、
对、嗯，但我们其实这个不是我个人汉化的一个作品，
嗯，
最早他的作品就叫。
一
二
对
攻击机、嗯、
对
Stomoic 对吧？这个是强击机的意思。
最新的那个好像叫就是多福白牙，
多福白牙，
对，
就是这作品，
那多福白牙
居然这么强、啊，
是的，
那多福白牙也是很多年之前的了。
对，多福白牙已经是五六年前了吧？好像
还得
对，
好对，反正是
是。那么其实很有意思一点就是我们在集合也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文章，
嗯，
就是说我觉得最早我看到这个关于汉化的文章啊，其实是从一个。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吊诡的主题开始的，就是说没有汉化我就打差评，
啊，对，
这个话题，
哦，是
很早的
2017年
的 Steam 对有一个阶段就是
没有中文打差评，
中文反馈基本就是这个
是，但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就是游戏消费者的这个市场呢，其实现在已经成长了很大的一个范畴了，
越来越大，
对。
嗯，
就是说和甚至可能和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就是说其实在之前呢，但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一段时间里面哈，就是说我们曾经能买到过中文版 汉化游戏。
哎、
嗯，
但是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沉寂了，但现在又多起来，
又多起来是吧。
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儿。
嗯，
上一波的时代其实是属于这个第三波，
对，
然后奥美，
对，是、
这一批那个时候，对。
对我操，第三波太怀念了，那那三本书还在我的那个书柜底下最底下，就是
还在
需要最沉的书这个这个垫底的地方，对吧？第三波嘛，
在他应该在的地方，
对，就是汉化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它体现了一个，就是说经济载体对一个社群的尊重，
是，
就是说我个人啊，可能是个暴言哈，我觉得就是说。嗯，现在中国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了，
对
的，
很可能会成，很快会成为第一大，
对
对的。
那么，作为游戏开发者，包括动漫作品啊、电视剧啊、影视作品的开发者，那么他们可能会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市场，对吧？
你要把握住这个地方，
对、
嗯，
就是你的商品你要卖给谁，
对的，
对吧？就是。像因为我现在其实我年纪很大了，我四十多岁了，也是一个手残的玩家。
嗯，
就是当年我打洛克人一，我一命无伤通关是吧、
嗯？
但是现在已经是就是第一关我他妈连第一个戴安全帽小怪都打不过。
等一下，我操，隐形凡尔赛，我操、
哎，
一命通关洛克人，
太牛逼了！
就是我现在其实个人来说哈，我玩最多游戏什么呢？步行模拟，
嗯、
哦，
步行模拟器，对吧？
嗯、
但是。步行模拟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叙事。
哦，
你给我讲一个精彩的故事，
对
我才能步行。
对，
这是他体验的全部内容。
对对
对
对，花钱买一个精彩的故事。
对，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这个故事没有本地化的汉化版本。我就很痛苦，
是的，
对我能看，但
我倒不是
累，你知道吗？
对我倒不是不能玩，但是你考虑到就是这个故事如果不精彩，还则罢了；你要精彩的话、
嗯，
你要把它传递给别人，
对，
那就很费劲。
对你别让我站着是吧？这个站着这个进入我的这个电脑的座椅，然后我坐着轮椅离开是吧？
是
不合适吧？
是吧、
对，
是不合适。
对，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众说纷纭哈，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从理性思考。就是从一个游戏发行商，或者甚至从一个游戏的制作方来说，
对
它其实是，应该传达给更多的人，
是的，
传达给更多人。但是你像我们作为14亿人口的这么一个人口大国，
嗯，
啊，就是说这个市场其实是
很
难忽视的，
是的，
很难忽视的。
嗯，
但是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汉化的这个，
嗯，
本地化的这个。进程
是
有没有达到我们现在这个玩家需求的
嗯
这样一个水平
嗯
见仁见智了。
其实说到这儿真的是一个新阶段、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第三波什么的那是其中的一个、
第三波太怀念了
对吧、
哎、
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个中国可以说简体中文汉化就是这个领域是完全停滞的
是
然后我们可能在正版领域啊我们会更多的玩到那种就是很多公司拥有这个台湾地区的繁体中文汉化团队、
嗯、
然后我们这个借光还能玩到点能看懂的
对
这些工作
是
然后到了 Steam 发展欣欣向荣那个阶段中国就是内地的玩家社群的购买力被释放出来
是的
然后就从一个时间节点开始吧因为我正好经历了这个阶段在有那么一个时间区间里但凡有一个游戏做了中文
嗯
它都是新闻而且我们都会去买，
我们都会去买，
都会去买。嗯，
离着也并不是很久远，
不是对，基本上
就是2013-2014年，
对，
差不多。
在那个
可能更早，
更早
就是
稍微早一点。
在吉翁买不到，我去联邦买啊，
嗯、
对，
是吧？这个
当时是这样，当时我记得 Steam 上微社的游戏的第一方是有中文的，
嗯、
而中文的支持很不错，
嗯，
但是就是很独苗。
对，
等到后来渐渐的有一些游戏有中文的时候，大家就是普天同庆，
是是 是，
但凡有一个游戏有中文，大家都知道，
哎。
然后很快就渐渐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游戏有中文，并且你看现在这个阶段，那个时候其实还要涉及到另外一个是这个国行的，就是游戏主机
嗯
的出现、
嗯、
等等，综合环境、
嗯、
到了现在之后，你会发现 很多对于很多游戏来说，有中文是一件相对而言必要性变高的一件事。
而且玩家也会觉得它就很习以为常了。
嗯、是的，
就是理所应当。
对。
然后这个之前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第一方它有自己的这个汉化工作的管线，就比如说很多第一方至少是有中文的，不管它是这个在这个中国大陆内地找的，还是说比如说一些美国公司在美国在欧洲有一些
啊
有一些这个可以说水平及格的
对
本地化团队。
对，
我记得当时因为我之前的二 K 工作，就是说当时那个生化奇兵
啊
BioShock
是
这个游戏，它其实很快就发行了中文版，
对
对。
在当时是中电博亚，
对
对、
是的，
他那个汉化水平还是比较好的，
是的，
对。
然后就后来就是，其实机核在很多年前采访过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这个工作室化的那个青羽工作室
啊，青羽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个工作室，
对，我觉得以那次就是跟他们采访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从那之后真的逐渐的这个国外的无论大小的团队都拥有了一个更相对吧，只能说相对成熟的沟通管线，然后无论是跟国内的翻译公司去接洽也好，还是通过国内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种独立游戏发行商为渠道完成自己的本地化，或者是其他更野的路子，比如说这个跟社区直接沟通，或者是像迷之声
对
这个引入做了很多、
迷之声
对做了很多的这个贡献，逐渐的就是说能有中文的游戏变多，而且多到了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
周瑜对独立游戏的引进这块功不可没，而且就是他很多时候他也是 one man army， 就自己一个人。
是的，所以就为什么说专门要请大伟上聊一下，就是这个事儿。
对，
我们现在能接触到的大部分的中游戏的中文化的工作，其实还是由团队完成了，
是的，
是由这个可能是公司化运营团队，或者是半公司化运营团队，以及这个民间爱好者团队完成的。那说实话，一个人就把很多游戏干了，这个事儿我们接触的非常少，
基本都是小游戏，
就算小游戏也很
对。您可以去稍微介绍一下那个，就是之前做过的。对，
就想跟大老师聊聊他之前
能说的，对这些做能说的有哪些游戏？
对，
因为就是进入了游戏的汉化这个，因为我之前甚至到现在还是一个游戏从业者，但是游戏汉化这个领域其实我是从另一个领域接入的。大家知道我之前是二战论坛的一个管理员。那么在当时就是最早这个兄弟连这个作品在国内当时播放过吧，好像央视做过引进。
他做引进，
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当时呢，二战论坛为二十世纪初吧，本世纪初是吧？
是，
就是为那个就是央视的这个兄弟连啊，做过解读，这是我们论坛所有大部分很多人的共同的一个结晶，就是说做过一个解读和是出过一本书。那么在当时的同时呢，特别有意思，也就是说有一个游戏也找到了二战论坛。那么当时这个游戏其实它的发行商是育碧，
对，
育碧其实九七年就进入到我们国内，
是
在上海设立
非常早
的工作室，对。那么它也兼容发行的这个，
对的，
这个领域，
事实上是亚洲地区的很多发行都被育碧拉过来。
那么当时它发行了一款很有意思的游戏，当然跟我们这个论坛那个时候那个论坛的相性也非常符合。
军鸟游戏，
就那个游戏就是伊尔二攻击机，对，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游戏其实现在它是个长青树，
是的，
就是它是个飞行模拟游戏，
对，
就是说虽然就现在看来就是20年前游戏嘛非常糙，但它有那个味道，
是
因为你想那个时候的游戏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当时喜欢玩这类游戏玩家可能知道，当时主机上可能有一些比较轻量的，比如说那个潘泽潘泽14还是什么，就是日本人，好像日本人做的，就是有那个虚拟战车179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但当时的主机在 PC 上有这个 ER2，
对，
包括虎式坦克，包括潘泽14，就是这些，就是说相对来说呢比较强调拟真的这个游戏。那么当时这个游戏呢找到了二战论坛的朋友们，就是说希望能够做一个本地化的一个知识，对，一个知识。说实话，就是说，因为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嘛， 就是说也记不清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时候发行的，
嗯，
简体中文版，就是说或者我们现在的 Steam 上还有没有这个版本，甚至不知道它这个版本有没有顺利的发行的，我们还是做了，
哦，
我们还是做了，对，这一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型啊，就是。
对
啊，黑色死神
是
吧？
是的，
就是包括它的后继机伊尔十，
对的。
那么在二战期间，二战开战，
嗯，
对
啊，就是卫国战争开战，
从1941开始
到击败纳粹，
嗯，
对吧？它发挥了相当重要作用。我们国家也装备过伊尔十，
是
它的后继机中。那么这个游戏一直在更新，
对。
那么这个游戏的它第一代的这个汉化的这个经历，成为了我们第一个汉化游戏的一个经验，
哦，
就是。特别的，只能说特别的吊诡，你知道吗？
嗯，
这个事儿
特别自然，
但实际上接触到了新的领域。这样
对，特别奇怪，就是当时因为我们的论坛里的这些朋友啊，基本上大家没有就接触过游戏啊这个行业，因为我玩游戏比较多，但不是每个人都接触过。
对，
嗯，
那大家还是群策群力完成了这个工作。嗯，但之后很长时间都。再也没有接触过这个游戏汉化，
哦，
对，你想那个时代的游戏哈，就是说我就我所知，我的记忆里边有一些游戏可能是有汉化的，就是说比如说使命召唤，
哦，
使命的召唤，我记得当时我买二代的时候它是有汉化的，
但是那个应该反正我玩都是民间汉化，
对，
都是汉化组的那些汉化，
我买那的有一大盒，它说是正版汉化的，
正版
不知道是不是，
哦，
包括像中电博雅，它有一些这个自己的汉化团体，可能 对吧？那么游戏的这个时候其实是陷入了一个相对来说啊低潮的一个时期，
嗯，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主机在我们这里其实沉寂了很长时间，
对，
因为我自己哈，我从80年代末，
嗯
啊，到90年代后期，基本上是在包机房和街机房里面，
嗯，
体验游戏比较多，
嗯，
那个时候我们不可能。讲究汉化这类东西
是，
当时很多朋友就是说，我记忆很深刻。我现在几个朋友就是我们回头会聊起来，就是说，我们当时玩那个《霸王之大陆》
哦
啊，
《霸王大陆》
就是根本一个字都看不懂，就全是日本假名，就是在那边，然后就是大家拿本给他记下来，
对，
然后说啊，选这个就对了，
对，鬼话
选那个就不对，
是，
对吧？就是说。后面就是很多可能后面可能接触到主机，就是包机房里面，我们可能花几块钱一小时去玩这个主机。
嗯，
对，
主机里头那个可能就是日文或者英文，
对
吧？就是你比如说玩马里奥，
嗯，
你也不知道它剧情是啥，
对，
你可能就是可能每个城堡里就碰到一巨傻逼的蘑菇，跟你说公主他妈不在这儿，哟，马里奥是吧？
是
什么玩意儿？
是的，
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嗯，
对吧？包括街机你更没法理解，因为当时谁看懂这些英文蝌蚪文啊，看不懂啊，
是的，
看不懂。但是其实很有意思一点就是说，嗯，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原因，因为我当时是比现在也是吧，比较沉迷游戏，
嗯，
就是比较喜欢玩游戏。但是我甚至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是选择这个专业，
嗯，
也是为了玩游戏，嗯，说句实话，因为我是学日文的，
是
吧，日语的，对，当时我想我他妈一定要玩懂这个最终幻想太空战士，他妈的到底在说什么玩意儿，啊，对，
然后就
这个执念他妈
就学了这个，
是
对，学了这个。但是很有意思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哈，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做游戏汉化，
嗯，
甚至是游戏规则书
对
攻略的这个汉化，就是说包括刚才42提到这个第三波，
嗯，
是吧？第三波，我记得当时他们汉化的游戏里面包括《异域征魂曲》，
嗯，
对，是吧？《异域征魂曲》对吧？然后三本这个就是D&D 的3.0还是3.5啊？那规则那书现在还在我家那个书架上，对，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是，
但其实像当时并没有特别多的人呢，
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重视这个工作，
是
重视这个工作。说大家可能玩游戏就是上学打完了就完了嘛，
是
对,
对吧？
也不会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
对，其实每一个游戏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对。甚至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洛克人，
嗯，洛克人也是有故事的。
对，当时后来才玩明白，就当时特别惊讶，就是我玩通了洛克人，然后他突然把头盔摘下来了。我以为他是那头盔长在头上，你知道吧？
对，
特惊悚，你知道吧？特别惊悚。 对，
产生了文化冲击，
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冲击。虽然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是的，
是的，
对，
来了，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2001年做了这个一二二，
嗯
嗯。
然后后来呢，一年呢就是出国去留学了，
嗯，
到日本。那么在日本的时候呢，就是说。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嗯，
就是字幕组
啊、
哦，对，当时因为也
磨练自己的记忆、啊，
对，懂外文嘛，
嗯，
然后知道一些这个中文，然后也做一些动漫的动画的这个汉化、
嗯，
对，刚才都在 PopGo，
哎呦我
漫游，
对，哎呀妈，
哇，这名字想给突然
造诣
就震惊了，
想给大伟老师磕一个吧，
对，
我操 ，PopGo。
二次元先知
PopGo 不知道现在在不在啊？
老二次元了，
老二次元，
老二次元。对，
是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个概念，大家就是动画嘛。
就是您什么时候参加一次这个天天 ACG 节目，对吧？打打我们那些小二次元，
对。
当时就是汉化动画，
对，汉化了一些特奇怪的东西，因为大家知道我的口味不太正常
啊，是，
就是净汉化一些特奇怪的东西，
比如说
当时有一个动画片叫 Heat Guy Joe， 是吧？就是讲一个人类和一个机器人侦探合作探案的一个片子，
嗯，
逗，我做过几集，然后还做过那个受兵卫忍风铁的，
好家伙，哎，
哦、哎呀，
好龙宝玉是吧？那个 TV 版，
我的
片子我不是特别喜欢，对，
嗯，
然后呢，就是回去以后，就是后来进入到另一个字幕组，就是 SOSG，
我名头越来越响，好。
但那时候就特奇怪，因为那个在这个组里头，我的年纪呢比较大，
嗯，
大家都是年轻人嘛，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年龄跟我差的有点远，但是大家也不忌讳我，
啊、
我就担心有没有拉大家后腿，还好，就是说后来做了一些，我记得做第一个作品是那个，就基本上做的是日文的，动画，做的第一个作品是那个《战场女武神》。对，就是一个游戏改编的一个动画片。
对，那动画
虽然最后神棍了，我觉得它奇怪，但是很有意思。
对，好，
就是里面既有多发坦克，也有猎车炮，
对，
是吧？多
好看，
这个我就可以接受了。
啊、
对，
不是这属于说打中了性癖是吧？
对对对对，
啊、
是满足了我的一个 fetish。但是那时候就是我名字特别长，我那时候名字就是大家可能以前看过我写那个《蔷薇狮子团》是吧？
嗯，
我那时候就叫《蔷薇狮子团》，英文的。
哇，好名字、
啊！
但是后来他们就叫我二叔。就是 R 英文的 R
哦，
对，后来就简称
那个
R 叔
是您是吗
？R 叔，
我相认了是吗？相认了，
没有，我就震惊
了。后来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因为那个自己爱好吧，有一些就是作品，比如说那个动画的那个科学超电磁炮
哇，
然后凉宫春日的忧郁第二期
啊
是吧？然后就是。做那个无尽的八月，导致我每天早起得了带状疱疹，就是那个，就是因为你每天早起，你的抵抗力会下降嘛。
是啊，
行不行？我人
疼了一个月，
我人要厉害了，
我要跪这儿。
不是，我跟你讲，
非常羞耻的过去。
没，我跟大卫老师就是说认识这么长时间，经历过好几个阶段。
是，
首先就是那个大卫老师，那个原来是这个读库御宅学的主编嘛，
是
那是最开始的时候。
对
啊，后来有一天我知道他是二战论坛的那个范克里夫。
完了
哦你妈我就原地回旋你知道吗
要砍了要砍
对然后知道我过去读了很多书是大伟老师翻译的啊原地回旋、然后今天我又回旋一次你知道吧
哇
说对不起
哇太可怕了
刚才翻译了那个、荒川爆笑团
哇
但那没翻完因为得病了然后
得病了没翻、
就终止了
我的荒川爆笑团
一会儿录完这个节目我出去找个比较顺眼路灯吧
哎、
对
行吗
还是得往路上
直接吊起来
对直接挂起来、
最后就告别的是翻了三个剧场版一个是魔法少女奈叶剧场版第一集还有一个是那个 Fate 无限剑制
UBW、
比较喜欢作品还有一个是那个凉宫春日的消失
我都看过 我都看，
我不知道你看的是不是这个 S O S G 了啊？
哦，应该是吧，
因为他们后来这个字幕组挺有意思的。
那您可您这个太造孽了，你知道吗？
作孽
啊，
是吧？
作孽，
对，就陪伴了我整个二次元
对、
嗯、
这个成长经历
的。
现在应该已经不运营了，
嗯，
就是之前在 Comic Cup 还发行了场刊是吧？就
是
被二次元化了，已经就是这字幕组被人格化了，
是的，
多好啊，
懂。然后后来还翻过一些美剧。比如说《阴阳魔界》啊，《星际迷航》啊，也都做过。
好，
做过这些东西。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哈，就是翻译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
是。
第一呢，它是桥接了很多，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个桥梁。
对。
第二呢，翻译它要求你消失，你
对
最好不要出现在这个，
隐身在这个后面，
你最好不要出现在这个里头。对。
嗯、
就是说，其实后来在读库工作的时候，就是说也翻译过很多书。
嗯，
包括就是说，辐射四，
对，
这
都是出版了的，对，
暗黑破坏神的三本书，
对
的这些，但是最好就是说，你还是以呈现这个作品为主，
嗯，
你本人就你妈待着去吧，哪凉快哪待着去，
嗯，
其实最重要就是让可能，用自己的能力为大家，就是说为这个玩家或者是读者，
嗯，
呈现一个就是说，尽可能还原的一个
世界。是
对、
嗯，
这个非常重要。
是，
对，包括像大家之前所说的，就是说没有中文就差评，
嗯，
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可以两分看待。
嗯，
一方面呢，可能大家就是说可能，我个人抱怨啊，就是可能，反映了大家急躁的一个心态，
是，
就是、可能啊，我们想要这个，但是其实也反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说明了对厂家来说这是有好处的。
对，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说明有市场。
是，
你为什么来做这个游戏产品？
嗯，
对吧？大多数厂商其实它是作为一个游戏产品来说，它是其实有希望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能够接触到。第一，我能够 cover 我的成本，
对
对吧？第二，就是我想要表达的这些东西，能不能让所有的人感受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多游戏它有大量的这个语种，包括那现在就是昂萨鬼畜是吧？就是那个英文。
是
肯定会有，
是的，
对吧？但是其他语种我觉得不能忽视，
对的，
这么多的这么多的用户，全球70亿人啊，你使用英文的熟练使用英文多少人呢？
嗯，
对吧？你要传达你的这个游戏、你所要承载的这个你的理想，就是你想表达什么东西，
嗯，
甚至你个人，可能有些游戏是很个人的，就是说你承载了一段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情感，
对，
对吧？你要传达给更多人，
嗯，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连接整个世界嘛，
嗯，
这
我是比较、
嗯、
啊，包括像当然我是一个就是小岛粉嘛，是不是？死亡搁浅的这个忠实玩家，
连
接整个世界。
哎、
嗯，
其实人与人之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连接，
是
吧？你人毕竟社会动物嘛，
对
吧？
对，
你怎么样把这个游戏连接到更大的世界？
嗯，
本地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没错。
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佳话，像这个《天国拯救》的这个老哥，战马的老哥，通过这个社区。这个联系到了这么热情而且高水平的这个中文汉化者，然后最后来核聚变来到中国。
对，我那次在核聚变里就遇到这老哥了。
是，
他当时是曾经是我的这个外国的同事，他是二 K 捷克的。
哎妈，
哇，这个缘分，还有这种缘分。
他们后来就是做完《黑手党二》就被
解散了。
对，
他们花了9年多时间来完成这个游戏。
对，
然后他们非常幸运，就遇到了一大批特别热情、特别高水平的中文社区玩家。
对的，
然后他们完成了这个汉化。其实那天在核聚变现场就特别感动，
是，
就跟他聊，就是说我们两个其实说白了，就我们两个英文都很蹩脚
啊、
哦，就是说话的英文比很蹩脚，
是，
但能感受到就是
特激动，
特别激动，
有那种热情，
特别高兴
啊、
嗯，特别高兴的这种感觉，就是说、
嗯、
中文化的这个
发展
真的很高，
然后
真的很高。你玩过这游戏就知道，就是说，
是的，
一开始讲那个老国王去世是吧？
哇，那个
这真是很厉害，《
天国拯救》那个文本超级，
真是很厉害，对。
是，然后包括我印象中，如果我可能记错了，我印象中应该是《杀戮尖塔》的团队还是哪个独立游戏团队，因为商业上取得很多成功，在 GDC 上还要专门感谢迷叔，
是
从翻译到做这个
引进推广
Let's Play 的视频，
嗯，
把这个整个都推起来。把整个游戏在国内的社区推起来，让他们
惊讶于，就是说他以前没有感知过的这个中文社区的这个强大的购买力，
是的，
等等等等。
因为其实就是语言壁垒，它很多时候是一个先决条件嘛。
就是语言壁垒，它其实造成一个文化壁垒。
对，
是的，
就是你能感受到那个年代，就是说你要让一个完全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个时代，就是说中欧发生过什么事情的人，感受到那个时候人的生活，他们的追求，
是
甚至对死后世界的一个追求，对吧？
对，
很不容易。战马工作室，他们是战马吧？
对，战马，
战马工作室，他们当时那个老哥，我印象特别深刻，留一个，
对对对，
那种双叉的那个
那胡子，对，
那胡子像提尔比斯似的，然后跟我聊，就是他特别惊讶，就是很多玩家会围住他，来问说你们这个游戏。给我带来很高很
就是其实评价
愉快的体验，
嗯、
对、
嗯、
你们以后什么计划什么，他特别惊讶，就是说为什么
是
他不
就是因为他有好高质量的中文文本，
对，
这个
中文文本的这个质量太高了，
是的，
太高了，就是你只要玩过前三十分钟，你就完全无法摆脱这个游戏，
是的，
对，
就那种完全沉浸进去的，
对
那种叙事，
是那是哪年啊？这个是。18年吧，
18年，
对，
战马来是18年，
之前就已经有更多的就是说游戏汉化开始进入到我们这个视野里面，其中比较重要的其实第一个就是魔兽世界，
那魔兽世界的那个全向的中文化，这个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发现我对暴雪的一些很多老游戏，我是能更能识别他们的英文语音和英文说法的，
星际
和魔兽三嘛，
对
吧，
包括像微软的一些游戏
啊，对，都是这个英文的。
对，
但是等我开始玩魔兽世界之后，我对魔兽世界的中文语音更有识别的，
就你留下印象是中文的。
这个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当时是因为有测试资格参与了炉石传说的封闭测试，
哦，
我也是因为有这个封闭测试，后来才能去当炉石编辑。然后我当时就印象特别深，里面的魔兽三的语音。英文的我能听懂，但是魔兽世界的人物他的英文语音我就没有那么熟悉了，我更熟悉的是中文的版本，
是
这个真的我就后来发现全方位深度的本地化对玩家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
是的是的是的，
对，
真的是不一样，
毕竟是母语，包括像后来翻译那个艾伯人三的那个凯恩之书和泰瑞之书，
我们之前那个《暗黑破坏神》系列节目，其实都是大卫老师翻译出来的。
对，
其实那个书呢，当时是需要提交给暴雪审查的。
哦，
对，那么后来就是暴雪他们这边的本地化团队呢，觉得就是他们打了一个不错的评语，我非常荣幸，只能这么说，对，因为他们的水平很高。就这些前辈给我打这样的评语，我是非常的快乐的，
是很快乐的事。
你要说前辈，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跪着，我们只能跪着，
跪着录，跪着录。
是，
其实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就是说，
是，
当时我开始做游戏汉化的时候，其实我本身是一个游戏的从业人，对吧？就是说，从这个里面，就是说你能够，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偷学很多东西，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他的游戏工作室，这些国际化游戏工作室，他们是怎么制作自己的游戏的，他们怎么看待自己游戏，
是
对他的这个，他会给你一个就是说详细的这个背景参考，就是因为游戏汉化很有意思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做过，可能民间汉化的朋友也知道，就游戏汉化很多时候你是要靠直觉的，
对
吧，有一些词语就是说如果没有
鬼知道到底是他妈什么，
对，给你一个词语，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之前跟包括现在叫非民间汉化，就是正式商业汉化，
官方
他也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因为就是他在游戏发售之前嘛，然后就是从事本地化工作的人，他其实没有这个情境。
对，
他
翻译是要语境的，
对，
而游戏中的那个语境非常复杂，
他又需要就是就有尤其有些就是倒装啊、俚语。或者说一些比喻，
还有一些
他没有那个具体的语境，他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就我印象蛮深的，就是我去那个采那个天外世界的团队，
天外世界
那个汉化很棒，
太高深。
对，他们当时就讲说释义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 Mostek， Mostek， 然后他们就不明白，就是这个词放在那儿是什么意思。就是原句的意思应该就是说那个他就叫克兰西，就是这是一个挖掘机，他叫克兰西。因为他有一个小胡子 ，Mostek 是个小胡子意思，
啊、就是嘴唇上的
嘴唇上的胡子的意思、
哦。
然后他们就死活弄不明白。最后是那个来录节目的嘉阳老师，后来我们来录本地化嘉阳老师，然后他是有长期的这样一个生活经验，他一看这个东西他就知道，他把那个挖掘机那个草图画出来，说你看前面这个排气栅， 它有一个形状，这个形状就像小胡子一样。
哦，
然后呢，
是
就是对，然后在那个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语境里边有这个胡子的人，哎，我们会凭着这样一个惯性的印象给贴一个姓名标签，
嗯，
叫 Clancy。就是啊、
哦，
长着这样的胡子的人，他很可能叫克兰西
啊、
哦，
就是那种有点
刻板印象、啊，
对，
美国老白男那种刻板印象的那个意思。
所以就是说，那个他会把这个挖掘机叫克兰西。其实这里边有好多层的转移，
是的，
是
有很多文化环境的吧，
是
要去考虑。就感觉这个游戏汉化真的非常的丰富，
是因为后来就是其实我一直因为集合的基本上每篇文章我会认真读，
嗯，
那么集合本身它的游戏汉化的这个好像捕捉也很敏锐，我记得当时有很多的就是游戏汉化前辈在这里分享自己经验，
是的，
在里面学的也很也学了非常多，就是包括从游戏的开发者那里学，就是他们的叙事结构什么样、
嗯、
怎么样塑造一个人物，
对，
但汉化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说翻译这个东西其实很吊诡，就是说除了你你对外语的认知能力以外，你
其实对
你母语的认知能力是更重要的，
翻译真正大头的其实是你的 对
最怕就是翻出来以后你、这个、
不成话，
就是中文的读者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哎，
那你就完蛋了，你真上当了。
我记得410老爷那个写过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东西，
是
的，
是是是，410老师我特别敬重的一个前辈，
我
对经常看他的文章，
是
对，然后包括就是他跟当时好像在青语他也做过一些项目，
对对，其实就是很多人的那个就是翻译的游戏或者说是设计的领域是有交叉的，
是的，
对
啊、包括410老爷他的豆瓣也410老爷，那么在集合也是集合也有青语工作室的公号，那么
二军
他们对、
啊、
会有很多的分享，就是说游戏的汉化，
是是，对，
包括一些
非常复杂的事，
一些雷区，
对，
怎么避这个雷区、
嗯，
然后就是说怎么把这个游戏翻好，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没学会，就是说只能学会避免雷区，
别吧，就是
已经很多水平，
对，
之后我们会聊一聊大卫老师翻过的那些游戏
啊，
就是只能保证一个，就是至少大家能看明白吧，这是一个水准，
你可以说说就是您那个翻译过的这些游戏的类型，对
对，当时我记得很巧的是好像正好就是当时青语工作室他们好像当时已经完成了这个叙利马诸神、
嗯、
对吧，还有铁森林风云、
铁森林风云
这样的游戏的、这个、
叙利马工作量挺大的，
对、
嗯、这都文字量
他们的文字量都很大，而且这个游戏就是说当时我记得铁森林风云他们也说就是说原来的开发者都不知道怎么来
导入那个字
导入这个就是不知道怎么该把这个游戏引进到就是说更多的这个语种、
嗯、
是的，他们做到了，我非常希望大家听众也会玩这两个游戏。
我那个铁森林风云超级牛，
叙利亚很好，
对，
铁森林也不错。
是，
嗯、
那么当时最当时呢，就是正好也有一些就是机缘巧合吧，
嗯，
就是我自己也开始就是说进入到这个游戏汉化的这个，这正式进入到一个汉化的领域，但其实
由官方进行委托的那种，
就是官方他可能会发放，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需要一个。从头到尾完整的一个翻译，
嗯，
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书本的一个业余的一个译者嘛，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至今还是一个业余的，
哼，你怎么这么说？
一个翻译者，
啊、
对，
要本我陈卓老师跟我说过，你骗他翻 PKD，
豆豆，那
另外
这个大事已成是吧？咱们就再不说了是吧？
那可太成了，
对
对，陈卓老师讲说啊，他那个我跟你讲，徐晨是骗子。
对就是现在知道也晚了是吧？
对，
知道翻完了是吧？
对，
行吧。
就是，但是除了这个，他当时翻是《神兽入侵》是吧？
对，
一个转呢，其实他还有莱姆的书。
哎呀，
又
来了，
对，
往坑里落哈。
是，
当时呢，就是有一些小型的游戏的汉化，
嗯，
会联系到我。当时就是，但是也对我产生了一定文化冲击，
嗯，
因为当时我个人印象里，因为第一个我正式汉化的游戏是那个。是一个动作游戏，
嗯，
我当时第一印象就觉得就动作游戏嘛，
嗯，
能有多少
字儿呢，嗯，没多少，
对吧，
嗯，
没多少，
嗯，
没想到就是这个就是现如今的这个动作游戏字数也超出了我想象，
是吧，什么游戏，
这是一个这个游戏叫香缇，
我操，
对，
哎妈，
对
啊，
他的
我他妈惊了，翻译了哪座
四代。
四代
半精灵的英雄，
哇，
半精灵英雄，对这一代，
哎呦，我他妈精，
这期得摁着赵夏听，你知道吧？
对，他喜欢玩这游戏吗？
反正我很喜欢。
相
提这游戏巨他妈难，
山体我们都很喜欢，难度非常高。
相提这也是。
它好像最早是一个 GBA 的游戏吧，
对，
它是，而我这个组我不知道和任天堂有多大渊源，不过这个组做这个横版动作游戏相当的有水准，而相提这个 IP 啊，在欧美算是这个某种性质上的这个 fetish game 吧。
啊，是吗？
就是毕竟这个相提这个人物形象非常的这个讨喜，
有一些性格，
很多人非常喜欢，然后同时这个游戏极其的硬核。
对，
这游戏其实很难，
对，
其实很难。
然后我印象中，可能我记错了，半精灵英雄应该是他转向就是高清二 D 的第一座，
是的，不是那种完全像素的，
对
对，
那个画风非常的润，
变了，
非常润，
而且它好像是一个众筹的游戏，对。然后这个游戏呢，就是我很惊讶，就是它竟然有将近十万字的
文本量，
对，
十万字的文本量，
哦，我们都是把这游戏
巨大的文本量，
把这游戏当巴拉盖洛维姆，
惊了我的，
对，你看小姑娘对话嘛，大家都很喜欢，
对对
对
对对，
你想它其实就是一个，
没想到那些小姑娘对话说说话，居然都是
阿拉伯风格的那个
是
一个女性的英雄，她用头发打击敌人，
是，然后还会跳舞，
对，打败了敌人以后，她可以获得能力，她会变成各种动物，
是，
但是真的很难。
是，
就是你必须熟悉
非常硬核的
这些变身的这个特性，对，
嗯，
然后他还发行了 DLC，
是的，
嗯，他的 DLC 是他这个四代 DLC 好像是应用了三代里面的这个反派，就是一个海盗
啊，对对，是，
你可以扮演那个 Risk Boots，就是那个冒险靴子的那个，他很多的故事，
这游戏里骚话还挺多的，没想到都是大卫老师翻译，
对，
惊了，当时我还是个懵懂的少年。
这游戏很有意思，就是他很早呢就是汉化完成了，
是，
但他好像现在还一直在寻求这个发行的机会，就是中文版的发行机会，
啊，还没
上，还没发行。对，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行，可能申请版号，
因为我玩的时候是英文的嘛，就
对，因为 Steam 上它
没有中文，
说暂时没有把这个中文版整合进去。
我这游戏也太老了，这游戏都有个八九年，
七八年，
不不不，
七八年，
七八年有，
应该是一七年进行的
啊？是吗？
是吗？
一七年，
但是
我
这游戏
已经非常非常近了，我。让我很冲击的就是这个游戏做了中文，但是这个游戏还游戏内没有导入这个文本，
对，目前还没有，可能没有导入
NS 版有这个合集，然后这个合集 Steam 上也能买到，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中文，
对，这个游戏就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每一个 NPC 有特别个性化的故事，
对的，
啊，就是
非常讨喜，
你会为他这些人物完成一个任务，
是
完成心愿，对，因为特别可爱，就是
是
cute，
特别可爱的游戏，
是的，
是的啊。行，
就是我这，但是当时也产生了一些违和感，就是大老粗翻译这特别可爱的游戏，就感觉像那个就是《全金属狂潮二》里面那恐怖分子，
连公车你都翻了，你在这
儿恐怖分子用特别可爱的字体书写这个炸弹的这个说是威吓信是吧？
是，
嗯，
那挺好的哇。
对，
没想到这个大卫老师翻译了相提，
啊，
对。啊！当时现在还提一句，除了梁公春以外，还翻译了这个星运星的演唱会。但是非常遗憾啊，就是去年的这个纵火事件里面，
是
很多里面出场的人物已经去世了，
是
是
是，
很唏嘘，
很唏嘘。
对。
然后还有什么别的游戏是大卫老师翻译的？
对，请震撼我。嗯，
对。之后呢，就是也汉化过一款，也是特别诡异的一个游戏，就是说。两重含义哈，第一个诡异的就是这游戏的玩法的怪，那游戏叫 Children of Zodiac， 就是天空之子，
哦，
对，
我知道这个，
这是一个很老的游戏，
对，
那么他讲了一个用一个孩子的视角讲了一个特别残酷的故事，他讲了一个小孩在一个就是特别严酷的世界怎么样挣扎求生最后逃出这个世界的故事，
哦，
但这个游戏很怪，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具体的这个商业我就不了解了啊，可能很多游戏它是有这个特点的，就这个游戏它可能只在 NS 上汉化了，发行了这个汉化版，
嗯，对 ，Steam 上是，
它在 Steam
上
不
支持中文，
它
不
支持这个汉化，因为它在 Steam 上和 NS 上发行上是不一样的，
哦，
对。
Steam 上发行商是 SE，
对，
哦，
SE， 对
啊，突然就明白了一些，
他可能不发行这个版本，对，
嗯，
但是在 NS 上它标明的是有这个中文的，
嗯，
它结合了就是随机的这个战斗和掷骰子，
嗯，
这个玩法有点像巫师一和二里的那个矮人巫师一里的矮人骰子那个玩法，
嗯，
对，
哦，
它是一个
回合制战斗
比较硬核的一个游戏，对，它的人物其实还是那种。
就是手绘
偏日式卡通的那种二 D 的那种感觉，
是的，
对。但它这个游戏本身，它讲的故事其实挺特别残酷、
黑暗、
特别黑暗的一个游戏，就包括阶级的差别啊，人怎么样寻找自己命运，
很沉重，
就是说人怎么样生存，在一个很残酷的环境，你怎么生存下去？你要做出选择，是你要牺牲自己的队友，对，特别有意思的游戏。但我至今不知道这个游戏的豪华版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对，
反正 Steam 上没有。
哎，
对 ，NS 上呢，就是你可能选择港服会有。那么其实之后呢，就是说个人也觉得就是这个模式可能对个人有一些帮助，就是因为你要进行游戏开发，你其实你单靠你自己积累其实是不够的，就是说最好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学习一下人家的叙事，
还进入一个
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最早就是做叙事的这个策划，就是文但其实我是个系统策划，但是可能接触叙事会比较早，说一个故事人物啊 AI 的描写，你怎么设置，甚至关卡的这个设置，就从这里面可以偷学很多东西。那么后来有也是机缘巧合吧，就是说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我曾经在这个 CDPR 工作过一段时间，
是的，
对。那么在这里就是说其实深刻的理解到这个游戏本地化它其实意义是很重大的，对。当时曾汉化过这个巫师的一系列的这个纪录片，一共有六集，对。那么里面有一集专门是讲本地化的，那么他提到了就是说包括在这个 CP 里面，就是说他们对这个本地化的重视程度啊非常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赛博朋克2077，
对，那个
不管怎么说他的本地化的水平是非常的高，
非常高，
本地化
非
常非
常
深入，
无可置疑。那么他提到两个概念，就是说第一个游戏的本地化其实它还包括了另一层概念，就是通俗化，
就
是说你不单是把它翻成中文，就是你不能棒读嘛，
对的，
就是说你发来了文本，对吧，
然后读念出来
啪啪啪啪就是直接翻完了，
你
要想到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玩家，玩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是的，
对吧，你如果不能带入这样情景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汉化者你是失职，对。就是这方面其实又要提到就是说青羽工作室，就是我是非常非常的敬重他们，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他们的这个汉化的水准啊，大家可以不知道有没有玩过那个客子文澜，那个游戏，包括最近的这个最近什么骇客，
最近
骇游侠探，
骇游
侠
探是 demo
的预告片
，demo 它是个 demo，
然后他们最近上了一批这个就是叙事型游戏，叫什么 Lucy 呢，还有那个绿红帽仙踪，这些，
红帽仙踪，
对，
青羽选游戏其实他们的针对性是很强的，就是选的故事性特别符合这种就是他们擅长的领域的东西，
对
对。
包括像这个很多就是可能爱好者来进行这个游戏汉化，其实也是非常顶真的，
是的。
包括我们之前集合的朋友就是短路田兵生，他提到过就是说这个探案法，探案法这个游戏他的汉化，因为他的文本量其实很大，
是
就是说
文献很深的是那个
对
永恒之柱一的民间汉化，
永恒之柱
极的牛逼，当时我当时打上那个补丁之后，这个游戏
性质都变了，
性质都变了。
是，
还有一个游戏想专门提一下，就是那个 Under Rail，一个特别牛逼的复古的 CRPG， 文本量极其的巨大。
对对对，
2015年
好老啊。
对，然后去年也是有一哥们儿自己完成了
个人的喊话，
对，然后这个免费开放给整个社区使用，太牛太牛逼了！这些汉化真的特别。
Under Rail 我啃过一段时间的那个就是英文版，但文本量实在太大了。
对，
到后来就是
Steam 它有一个好的机制，它其实这也是玩家工坊一部分，对吧？它可以给你开放这个汉化各种版本。
这里边就本地化其实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能帮助更多人。主要是像这种就是文本载体非常，就是整个体量非常庞大的游戏，很多人可能是因为这个语言壁垒就直接放弃这个东西。
对，
对，
可能
很有可能，其实很有可能。但是如果说有人能够把其中的这种好的内容提炼出来，那对于玩家其实帮助非常非常之大。
对，
是，
嗯，
包括像就是说，轻语的汉化，包括像我们说的这个探案法的汉化，其实我其实从里面学习了很多。对，就是说一句句子，一个情境，一个人的情绪，怎么表达，其实这也是一个中文学习过程，就是完善自己母语的一个提炼。对，
是。
当然从这个经验之后呢，就是说我个人也确定了一些，就是说作为，因为我毕竟我做汉化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
对，
就是说
单人做，
one man army，
对，one man army， 对，从汉化到这个 LQA， 就是汉本地化的这个
兼修
质检，
全都
都是自己来，
对
对，所以我不能没办法汉化特别复杂的。
但是我觉得就大卫老师的这个效率是很可怕的。就你知道吧，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录那个暗黑破坏人节目，我有一次就是我来上海出差，看着大卫老师那时候还在那个读库嘛。
啊，是，
对，然后就是我看到大卫老师办公桌上放着这个凯恩之书，刚刚翻开的阶段，然后在两个月之后我再来看着这个凯恩之书已经翻到结尾了，你知道吧，两个月，那么大文本量，
但其实它文本量还好，
哇，这还好，
这叫还好，
哦，
是吗，
哦，
行吧，
对，因为你想它的文本量就是我觉得还不到这个箱体的文本量三分之二，
还是游戏文本量大，
游戏的文本量其实非常大，因为你除了翻译它的这个对话以外，还有大量的就是 UI
物
品互动
文档，
物品的名字，
哦，然后
这
些
东西，其实这是一个很繁复的过程。
是，
对，
是。
那么后来就确定了几个小原则，
嗯，
就是第一个原则就是文本量不能太大，
嗯。
如果您超过30万字，请另寻高就，
还是找这个
最好请团队来解决。
受不了，各人
折腾不起。
关于兴趣的这个爱好，就折腾不起。
是，
就你给我100万字，我死了，我。
但是什么30万字
当场去世，
30万字也很可怕，好吗？
30万字不少了，其实。
然后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可能就是自己感兴趣的，这个东西可能会关注的多一些。第三个就是这个也是被动的。就是梗比较多的
哦，
我可以尝试一下
啊，就喜欢这些烂梗，
好，
喜欢烂梗，就是当时也是很多，就是很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厂商找到我，就是说，哎，我们这游戏有很多烂梗，但我知道你是一个烂梗集成，是所以找你
专家啊，
是我一时不知道，我虽然听不懂，但我大受震撼，是吧？这种感觉，
不是您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个名声出去了？
对。因为一个人嘛，就是能力确实有限。
哎呀，
对，但是翻译了基本上限定于小的游戏，
是
就是除了翻译以外，还有兼修。
哎，
翻译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后来接触到一个新的游戏，就是这游戏叫《炫空》。
嗯，
我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
英文是这个
Hover，
它
是一个科幻游戏 ，HOVER，VER， 特别奇怪，就是这游戏呢，它是一个跑酷游戏。
哦，我知道这游戏。这游戏当时给我玩晕了，然后
特别时尚，对，
对，
但他那 POV 特别大，就是他那个广角特别大
啊，
就是以至于什么呢？他的剧情呢其实不复杂，
嗯，
就是说未来世界啊出现了一个地头王，
嗯
啊，但是在测试的时候我吐了，
坏，
嗯，因为太难测了，
就是你操纵一个玩家啊，操纵一个角色
啊，
到处跑酷喷涂。然后还要旋转，我操！
视角的剧烈变化
是，而且画面特别花，它美术特别艳，
就是它那个闪光特别多，
是
癫痫准备，
对，癫痫预警，
哎，
来啊！
对，但是它好像这个中文暂时还没有
已经上
时装进去
，Steam 上现在有，
它有中文
哦。
但那个中文是他们厂商自己做
哦。
对，后来这个真正的中文还没时装，
还没时装是吗？这游戏可是2017年的，
是
的，
很老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我在炫空的这个世界里面呕吐的时候
啊、
哦，就是另一个游戏拯救了我。
好、
哦，这个游戏就是《魔力火花》
啊，《Mana Spark》
就是《Mana Spark》。
哎，《
Mana Spark》这个游戏呢，就是说，现在好像它的汉化还没有上线，不知道为什么。
2018年上线啊，
2018年的
Steam 上没有中文。
Roguelike 游戏，
嗯，像素画面的 Roguelike，、
嗯、
像素的 Roguelike。它其实它的故事呢，就是说，让我感到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才做。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它讲的其实啊，这里要剧透了
啊，行，
没玩过的玩家可以预警一下。
哎，我们在时间轴上给标一下。
对。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很奇怪的奇幻世界，就是所有的种族都有魔力，
嗯，
只有人类没有，
哦，
只有人类没有。他讲的是，就是你的这个你扮演的这个英雄啊，就是说你扮演一个弓手，然后可以解锁长弓手，解锁骑士，
哦、
嗯，
这个角色呢，他通过这个一系列冒险，最后发现就是说自己通过这个冒险呢，可以就是说为全人类带来一个救赎，就是人类。在这个游戏里面获得了魔力的火花，人类开始产生魔力了，
所以它叫
其实很高的，对，但是难度也很高，对。
然后，
那么下一款游戏其实就是在 Mana Spark 之后哈、啊，就是正式这个也算是正式让我进入到这个汉化的这个领域里一个游戏，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说。当时呢，这个游戏呢，就是说它叫大家可能玩过它以前的这个之前的版本，
嗯、
就是《骑士经理》
啊，《Paper and Knight》
对
啊，那就好玩，
对，
好玩爆了。
骑士经理其实它就是一帮人坐在那儿跑团，
对，它是把跑团做成一个竖屏，
把跑团做成游戏了，
对 ，RPG、
嗯。
对，
这个《骑士经理》应该是我在 iOS 平台上第一个付费买的游戏，
它好像发行了 TapTap 的版本，
对，那是后来很后来了，
嗯、
我当时是当时 iPhone 6吧。
对，
还是我说当时买的。
对，
这也是 Paradox 早期的发行游戏《骑士经理》
啊，是吗？
对，
啊、
是 Paradox 这个很早发行。
但它制作方特怪，你知道吗、
嗯？
就是它制作方是一个巴西的一个游戏厂商。
嗯
啊，这个厂商呢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它制作游戏里面除了烂梗就是烂梗。
嗯啊，那个《骑士经理》叫《Knights of Pen and Paper》。
对，
《
Knights of Pen and Paper》。
对，
他后来还发行过，就是一个新的，可能用同一个系统。
嗯
哦
嗯，这个游戏是讲的是他们跑一个太空团，
对，叫《Galaxy of Pen》。
Galaxy and Pen and Paper Plus One。
银河经理。
对，银河经理。
对，这个制作组叫 Behold Studios， 然后他
Behold
对，
对
他这个银河经理就是自己发行了，就没让 Paradox 发行。
对。
对
啊，这个其实是我经历过的一个最难度最高的一个汉化，
嗯，
就是完成了这个银河经理的汉化。但是他这个汉化特逗，就是说还可能现在还没有进入到 Steam 里。
是的，这游戏我买了，买了很久，刚出的时候我就买。
对，
但是 Steam 上是没中文的。
对，当时为什么找我汉化呢？就是说他们听说，就是说啊，我们这游戏有超多的烂梗。
嗯，而且是那个科幻和恐怖电影的烂梗为主，
就他讲的是90年代末，就是四个一大堆玩家，
嗯，
在跑这个网团，
嗯，
网
团是
网团，
特意是那个网团，
对，这个网团，然后里面除了这个就是很多文化梗，克苏鲁，
嗯，
啊，外太空计划第九号，
啊，
哎呦我的妈，
哎、
然后那个星球大战
B 级片的梗、嗯、
啊，就各种 B 级片的梗、
嗯，
然后他们说需要一个。就是说，了解烂梗的烂人来汉化，然后这个任务就落到我头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想这个要求不低，
这就是缘分，
对，
这就是缘分，
嗯，
实在没办法，
嗯，
就是这游戏的素质其实挺高的，
非常好玩。这个它这套系统非常的有意思，
对，但是
叙事和那个战斗强度那个梯度
是的
都特别好，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疫情开始之后，他们好像陷入了混乱。
啊、哦，是吗？
对，
开发不顺利，
那个不是，就是说那个联络就产生了一定的
延迟，很麻烦。
他可能现在还没有放上去，因为汉化已经完成了、
嗯。这个就是 Steam 版的文本一直都没有导入，
对，一直没导入，对、
哦，
相当大的一个文本。这个、
嗯、在别的平台有导入吗？这个
可能暂时还没有，
也都没有，
我只有一个本地版本。
嗯，
对，这可能是我极限了，因为它的文本量非常大，将近有40万字，
然后又有大量的梗，
对，大量的梗。 对吧？比如说里面有一种敌军的作战单位叫帝国冲锋仪，
呵，
是吧？他但他每打四枪才能打中一次，所以他要带四把武器，是吧？是吧？里面有相当多的这种亚文化烂梗。这个公司特别有意思，他好像开发过一个讲日本特摄的一个游戏，
叫
彩都战队
Chroma， 对
Chroma Squad，
对，这个特别喜欢做这种那个，
对，特有意思，对，他好像被各种奇怪的亚文化给浸染了，
嗯，
对，
他们最新的一个游戏叫做 Out of Space。
对，就是太空乱游。
对
啊，那个游戏应该有汉化版，做得非常好。
是的，
其实是一个太空抢沙发游戏。
对的，
对，
所以是非常有意思啊。这个组的气质非常的
可以，很胡逼。
那、
嗯、
很可惜，他这个 Galaxy of Pen and Paper 没导入中文。
对，
嗯、
应该近期他们会那个再进行吧。
嗯，
就是说可能就是疫情缓解以后，
恢复点秩序，
恢复一点秩序以后，
哎、
哦，对。那么之后其实就是说还进行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的汉化，就是可能在集合也有一些朋友介绍过，
嗯，
就是纳侯鲁伯王国地下城。
哎，
对，
这游戏是那个，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年我们一起做直播，就是从 PC Gaming Show 到 Summer Fest， 就是三场联播那场，
是，
然后那个这个游戏在上面亮了一下，让这个当时已经快要秒睡的西蒙第一眼相中了，
是吗？
是个俯视视角的
是
CRPG 战棋，
对对
对，
然后是那个三 D 人物造型很 Q 版的，
是
的那个人物，啊、很有意思，那游戏就是一个喜剧游戏，
对，那游戏就是胡逼。
对，
就是除了胡逼就是胡逼。
对，
它其实来源于一个法国的一个广播电台的一个广播节目，它其实这个节目是用于嘲讽一切之前出现过的这种奇幻节目、奇幻的产品的，就是不限于这个，包括并不限于什么《漫威柯南》是吧？
嗯，然后《魔戒》呀，
对，《魔戒》、
《D&D》啥的，
然后还有就是《吸血鬼》。
嗯，
不，就是一切刻板印象，它进行无情嘲讽。
就游戏界的巨蟒与圣杯是吗？
对，这个游戏的，
对，可以这么说。
嗯，
这个游戏
特奇怪
的
游戏，
中文版、中文文本导入了，非常有意思。而且在 XGP 里，如果我没记错，
啊、在 XGP 里还是
有。
哎妈，嗯。
而最有意思的就是我拿到这个文本之后哈，我就直接回了一封邮件给制作者，我说你们他妈的是不是特别喜欢玩《战神 40K》？
嗯。
因为他们里面的这个有一个直接的那个就是反派，
嗯，
就是 Slanders，
嗯，
对对
对，色逆
色逆，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创世神，就是叫奸妻，特逗。
对，
我说你们准备怎么翻？那么他们决定就是奸妻可以翻成我们的这个、通称的奸妻，但 Slanders 他们希望音译。所以我们翻译成斯拉诺什、
哦、斯拉诺什
斯拉诺什
斯拉诺什，嗯，
这里面是用于嘲讽这个就是保守宗教的这个、
啊、
就是很多、
我还以为会翻译成那个沙利士、
嗯、
沙利士是那个色涅的那个另外一个中译嘛、
嗯、
对，然后就是里面还有很多就是漫威柯南的梗
啊，
就漫威柯南，就是你要寻求钢铁之鼻是吧、
嗯、
是吧，你的终极，你的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就是杀死对方的男人和他们女人共枕、
嗯、
啊，这
对
是吧？看他们痛哭流涕，是吧？就各种烂梗，是吧？
对，柯南烂梗，其实在这个就是亚文化各种类型里边也是数一数二的，
是的，大家都很喜欢调侃的、
嗯
对。
对，
而且这游戏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当时看了以后，就是因为其实这不是汉化应该做的事儿，
嗯，
但是其实也问他们，就是说你们这个游戏的系统啊，是不是有点奇怪？因为它这个游戏里有鬼抽，
嗯、
就鬼抽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掷骰子，你可能会掷出一个特别诡异的点儿，让你本人大受损失。就他们说这是我们可以为之的。我看其实反馈里面呢，很多玩家也在抱怨这个事儿，但是也有很多玩家说啊，
很有意思。
就是跑单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有这个
大失败，
对，大失败，
嗯，
终极失败，
是
致命失败，
致命失误。
对，那字面意义上的坏，这就是你知道
吗？
对。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广播节目。然后也制作过很多动画短片，现在做成游戏，最近还发行了 DLC，DLC、
嗯、
DLC 讲那个就是吸血鬼和那个死灵法师的，里面巨多的那刻板印象梗，啊，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其实，啊、也有一些很奇怪的坚持，就是当时，其实我们这个游戏发行之后，我们会看一些玩家的反馈， 文员反馈里面就是有一点特别纠结，就是说他们问为什么这个哥布林的这个飞艇，哥布林的这个就是入口的这个翻译你是用原文的，其实这是他们的
要求
必须的
必须的、哦、但是太多的玩家反馈就是说他看明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说为什么这最后呢，就是说新的版本呢，就是还是把这个
调过来
了，把这个意义了。
嗯，
对。然后这个制作组呢特别逗，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你参加过汉化的游戏多了以后啊，你可以见过各种各样的开发组。
嗯，
这个开发组就特别迷糊。
嗯，
就是说
很梦游，
可能是法国人，对，就是、特别迷糊。就是说你给他一个版本啊，就可能过了五个月。
啊，
还没上，对，就是，然后玩家说，哇，这个为什么这么多那个 LQV 没有找出来错误？特逗，但是其实我们找出来了，
但是他就不换，
但是他没上，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也请大家理解一下，就是说，因为上一个新的版本，就是说，即便是一个文字版本，
嗯，
就是说它的这个对游戏本身的这个危险性啊还是很大的，就是说可能一个新的汉化或者一个新的本地化。对它的这个可能就是产生新的 bug 的可能性，
对，加入不稳定的成分，
对、
嗯、
他们可能有这个考虑，
嗯，
对。
而且这个青羽在当时我们录那期节目的时候提到过，就是他当时青羽作为汉化工作室，他只能提供文本，对文本什么时候上线是几乎不具备执行的约束力，
对，
是的。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录完节目之后，青羽也在逐渐努力转向这个发行公司，因为他作为、
嗯、
以这种发行的方式进行合作之后，至少对。比如说汉化文本的上线之类有一定的约束力，
对，他其实希望是有一定
的
发言权，
不然的话现在就是你看大卫老师说过了，有很多文本交上去之后这个对三五年也
泥牛入海
没反应，
对、
嗯、
对，没反应
啊，十年八年也撤不成，
是
对、
嗯、
但是后来呢就特别有意思，遇到一个特别的合作，甚至达到了一定的就是说诡异的地步的这个工作室，那么就是这个工作室叫应该叫迷雾 Nebula，它是一个智利的一个游戏工作室，
嗯，
那么他们当时在做一款这个，他们其实是原来的本也是做桌游的，
嗯，
桌游的，他们做过一款叫《霸权》的游戏，就是讲的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扮演啊奇幻世界里的很多这个政权，
嗯，
啊互相争霸，那么他们把这个做成了一个怎么说呢，有故事背景、有历史背景的一个卡牌游戏。那么它其实它不是实体的，就是说它是一个虚拟集幻式的一个卡牌游戏，啊，这个游戏就是说我当时翻成就是叫圆牌，
嗯，缘分的
缘，缘分的缘
啊，
嗯
啊，它副标题是薄暮之声，
嗯，
它讲的是、嗯、对，它讲的是一个就是虚拟的一个虚幻奇幻背景下的一个灾难面前，就是说、
嗯、
就是说一个。大陆上的很多的种族，很多的不同的政权，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现实？它其实是一个卡牌游戏，对。
哦，这个卡牌游戏看起来规则还是挺繁复的，对
对，
嗯。
它刚刚好像刚刚正式发行，我给它做的实际是最早的是一个这个是先期发行 EA 版本，
真的是5月26号
上
线，刚发行，
今年5月26号，
特别逗。这个它是一个智利的一个大学生团队。
哦，
开发的、
嗯，
对，他们原来是做桌游，那么现在就是后来他曾经来过中国，
嗯、
在 China Joy 亮相过。那么这个游戏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它有一个献祭的一个系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烧这个牌啊来获得资源点。
嗯，
其实它的节奏其实是很快的，就是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很烂的卡牌玩家，对，就是说也是个算是个万智牌的，一个玩家，
嗯、
对。当时也为他做了这个，说他们说他们希望一个，希望中国的玩家能玩到，那我们进行一个中文化本地化，
哦、
对，
看着好有意思，
就挺逗的，
嗯，
他们完全自己做，就是配音啊、音乐啊，
都是
自己整的，他们一共只有五个人好像，
哦，
对，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他们去年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反正今年总算是正式上线了，
智力的
团队
啊，
智力的，对，特逗。然后这个游戏它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它有各种各方势力社群什么的设定，我觉得还不错，对，但是比较稚嫩吧，比较稚嫩，对，就是还好，就是说在这个翻译的途中呢，其实我自己是一个万智牌的玩家，其实还得到了我的这个一个亲戚的帮助， 就是我的表弟，武桐啊，他是2009年这个中国的团队获得这个世界冠军的，万智牌世界冠军的一个团队。但我本人超烂，但是他很烂，他很厉害。
哇，
对他们这个团队四个人，
好，
在意大利啊获得了冠军。
哦，
这个游戏该怎么做？请你给我
还有一些，
请你给我一些指导。
我的妈，
他妈不行了，我操！
然后还跟那个团队有，就是跟制作团队有这样的沟通，是吗？
对。然后就是一方面是制作团队，他们很支持；一方面是这边也有很强的助力。
对，专业团队的。
对，制作团队呢，他很有意思，就是说后来甚至到什么阶段呢？就是说，他一月版本发行之后啊，他发行了几个新的版本。
嗯。
就我发现新的版本里呢，这个本地化不是我做的。就说他奇怪，就是这种机翻
哦。
后来我发了邮件，我说不是发邮件，就微信问嘛，他们有微信号。我说咋回事？
是
这怎么回事？后来他回复特逗，就开发者特别可爱，就是说，哎呀，说疫情很严重，我可能觉得你不想麻烦你，所以我们就自己机翻了。我一他妈别这样，我操，别啊，我操，
对自己好一点
是。
又不是不能
对自己负责是吧？
是
是、啊、是，虽然我是大老粗是吧？嗯、
但得那个
可以
对、
这么有意思，还有这么多故事，
偷懂
对
，就是他们也我觉得可能深度社恐吧，
可能是
也有可能
对有可能一定的深度社恐，
比较腼腆哈，这团队
是的
对。然后后来其实后来执行的一个任务就是特别逗的，就是我跟42老白都聊过的
这
个。
啊这个我
狗粮游戏，
我本来就关注了很久，然后
黑文
，然后有一天突然听闻是大卫老师翻的，我当时震惊了。
对这个游戏，
哎，这画风不是大卫老师的那个，
对，就是说
怎么小看老二次元？
是我后来发现了，是我这个狗眼不识泰山。
为什么做这个游戏呢？因为他们之前是做那个做动作游戏的，他们做过一款游戏叫《Fully》，
对，就是那个，
它是一个弹幕。
对
第三人称弹幕打击游戏，
是的，
对你只能这么说，
嗯，
对，相当于你操纵着一个洛克人儿，
那个福利那个游戏，
三 D，
对，这游戏 PS 的会员送过，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
FURI， 就是它是那个
FURI
愤怒那个
愤怒
那个转译，
对，
美术特别好啊，然后这个 Heaven 就是一个，
然后他没想到，就是说他们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每一座啊，都有一个跳跃，就是说我这一座是动作游戏，下一座就是一个
换个别的，反正
行走
就一定要跨类型是吗？
步行模拟，然后下一座又是动作，再下一座是步行模拟，
嗯，
然后呢，就正好就是说啊，我说啊，你做我福利啊，可以。
嗯，可以，那是下一座我来。
然后发了文本，我说你妈啥玩意儿，我操！我说不要这样好吗？说妈。狗粮就是一波又一波的狗粮，
是
知道吗？就是，
Heaven 嘛，就是之前也介绍过，他是一个这个讲述一对这个私奔的少男少女，然后这个飞船坠到一个
对
荒无人烟的这个浮岛上，
是
的，然后两人这个、
就是、
过的小日子，
除了喂狗，除了采瓜，就是喂狗粮，
是每天出去这个把吃食收集，
对、
然后回到自己的那个。爱巢里，
剩下时间就秀恩爱、啊。
对，就是又抱又啃，
又抱又啃，
真的，我真是。
然后呢，就是说最逗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还都以为我操，我说我看完这文本啊，就是这个制作组特别认真，
嗯，
就是说当时他发来文本的时候呢，很早，
哦，
文就是游戏还没有完成，就是说。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游戏是将来会呈现什么样，但是我会给你描述这个情境发生的这个
好吗
背景。
哎呀，
就是说每一串对话前面就是说他们在哪里，他们干了什么，他们又干什么
啊？然后他怎么写呢？
就是特逗，说他们在瀑布前
啊，
然后男方决定进入瀑布，女方决定不进入
啊，
然后男方拉着女方进入，然后他们决定这个特别浪漫
啊，
然后男人的脚被这个什么牡蛎夹住了是吧，然后你都把这个牡蛎拿出
啊，
做了一个琴这种东西，然后两个人在这个海滩上度过浪漫的一夜，
嗨嗨，
这种东西就是他很有意思，就是他形成了一个特别强烈的对比，就是他这个制作组他对自己的这个创作诉求啊，
嗯，
特别的热情，就是他恨不得把所有的就是他创作中脑中的这个情景
都描述
传达给你，
对，
所以这个文本是太丰富了，你知道吧？
哦，
然后拿到我操牛逼，然后说，然后我就翻了一半，我已经不行了，
因为这个游戏
一滴就不剩了，我操，
怎么这样啊？
这游戏有个特别很神奇的特点，就是说在男女关系上，女方比较主动，骚话基本都是女方说的。
对，
那姑娘真的
设定
伶牙俐齿。
这个女性是一个机械师，
对，
她对机械特别了解，然后她对这个就是说特别主动。男性反而是一个特别就是受动的一个主体，
是
特别有意思。然后也可能某种方面来说，特别女权吧。
嗯，
对。然后这个游戏啊，就是说，啊操，从头到尾简直文本量非常大，
非常
文本量将近有20万字，
是
非常非常大，哇！
而且它的说实话，这个人物之间的对话是这个游戏最重要的、最重度的体验，因为它 RPG 系统做的非常的，
它其实就是跑来跑去，
对，
就飞来飞去，
飞来飞，两个人牵着手飞啊，比翼双飞，
对，特别的那个特别的诡异，你知道吗？
是，然后就是。等到晚上的时候，两人的对话就是他主要是描述那种恋爱的时候，
对
男女之间的沟通障碍、
两情相悦，
就是
不是有很多送命题，你知道吗？
对对对，就是为啥这句话一句话那个没说明白就生气了，然后就
是
是
的，
就是这种故事，
对，就是我当时
不行，
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可能经历过婚姻的人对这个东西可能特别有感觉。
不行，这种玩
我也不是冒犯这个
行，
不是在座的都经历婚姻了，
都结婚了，
对
对
对，
嗯，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就是会会心一笑，就知道就是说这个作者他肯定是经历了很多才能写出这样的剧本。
是的，就是这个
不是那种很浮于表面的，
不是真不是浮于表面的，
他只是追求形式那种。
然后他可能就是他唤起了一种什么呢？就是说我当年玩这个《最终幻想七》
啊，
这个时候就是说，因为当时机能有限嘛，人物在那个场景里，在关卡里头三头身，
嗯，
他必须通过一个很小的动作。
哎，
来表现人物的这个
情感
内心，
对对对，
他其实真的是做到了，
是的，
特别有意思。
好，
但他很直白，你知道吗？
里边有些荤段子极其的直，
特别奇怪。对，
对我说我怎么
就关键，
而且我跟你说，我玩这游戏的时候，我一想到是大卫老师发的，我就感觉更加奇怪，你知道吗？
就是玩不下去了，是吧？
有点稍微有点冲击，
不是把女主替换成这个大卫
老师翻译的又很好。很是那个，
所以最后
到位，
就是翻译完成导入了以后呢，还要进行那个
LQA
就测试。然后这测试整个的时候，就是我的表情就是那个兔子呢，老脸一红，
老脸一红，
真不好意思，居然做这么一个游戏，
是
就是特逗，
中年人细腻的内心是吧？
对，真的很细腻，他的描写真的很细腻，我就
是。而他还有很棒的科幻设定，就很厉害。这两个人是那种被，有点类似于被那个，哎，我就不剧透了，反正被特定机构捐起来的。
你就总之请玩，
对，总之请大家来，
总之请玩，
这游戏相当可以。
对，而且就是大卫老师翻译的非常精彩。
游戏本身的系统有点
对，作为 RPG 非常的单调，
有点单调。
它重点主要还是两，
重点在于
看聊骚，
对，
就是聊骚，
是
重点在于情话绵绵，
是是。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男主想象成大巴车司机，
哎呀，
就是女主想象成这个赵姐，
别，完了，游戏出不去，
就是、赵姐陷入沉默，
大家不要买这游戏了，劲儿太大了，劲儿太大了，
对，
行，
特逗，然后他应该还会发行那个 DLC 吧，就是说当时已经制作完成了，就是、
这游戏前一段时间其实话题是很
有一些话题
很集中的，
他有那个两个人一起玩的。模式，但是如果你一个人玩呢，就是用手柄的两边各自控制一个人，
然后呢，这个特怪，就是它终于最近刚发行，你可以通过连线两个人玩，
以前
只能面对面两个人玩，太他妈尴尬了，
真的尴尬，
尬到极点，你知道吗？
是，
就是作为一个汉化组成员，我只能说，
干得好，
自求多福，是吧？
干得好，
对。然后后面一个游戏其实就是特别逗的，就是那个当然因为做黑本这个游戏，它的就是汉化特别的顺畅，就是它你任何的问题，它第一时间回答，就它特别想表达自己诉求，
也特别希望它的这个本地化有一个好的
传递很清晰。
但后面一个作品就特别有意思了，后面一个作品其实是一个废土风格的一个作品，这游戏什么呢？对，就是叫《禁土行者》。叫 Ashwalker， 它原来叫 Cinder 灰烬， 然后后来好像因为版权冲突，它改成叫《净土行者》。这个游戏为什么我会做呢？就是说，因为纯粹就是因为这个游戏的制作人是《奇异人生》的制作人的制作团队的主创者之一
哦，
嗯，这个老兄，
对，
因为我非常喜欢《奇异人生》
哎
这个作品，当然二代我非常讨厌。就是他的本作啊，原作和前传，我
叙事
非常接受，非常接受。对，它一个很生活化的游戏嘛。
是的，
嗯，这个游戏也是4月份刚上线，
对
对，4月份上线。
那么这个游戏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于它是一个废土游戏，它就是说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科幻设定，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地球在一场这个生态危机之后，整个地球被改变了，就是你不能使用载具。就是整个地球被这个灰烬覆盖，那么你在这个灰烬里面怎么求生？你遇到了很多人，然后这个游戏很有意思，就是说它本身的游戏时间很短，但它的文本量很大，它其实有34种结局，
哦，
重点叙事，
嗯，其实这又凸显出一个什么呢？就是做游戏汉化的一个悲剧的一个现实，就是
把自己剧透，
你会提前被彻底剧透，
完全剧透，
对，
很多玩家可能
就没有余地的剧透，
玩十几个小时没玩到的东西，你早就知道了。
对，
嗯，
就是你很就很无奈，
你很无奈，
哈
哈，他会
无奈，
哈哈，
呵呵，是不是？哦，原来是这样，是吧？
哎，
对，特别惊恐，但是那个没有办法，对。但这个游戏很有意思，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怎么说呢？你要管理你的队员的这个心理、生理各种上的。就是说它需要大量的重玩
哦，
才能实现它的这个知识价值，
就是获得游戏经验然后再去找这个对
是的
东西，
嗯，是的，怎么说呢，只能说它的制作素质没有辜负我对奇异人生的这个期待，
哦，
嗯，对，
是那评价还是蛮高的，
嗯
嗯，
对我本人玩了很多次啊，各种各样奇怪的结局，对，但是我之前知道结局什么，就多少也没意思，
是，
唉，
没办法。
然后呢，其实同时也还做了一个，就是叫这个星卫不叫重生旅人的游戏，
嗯，
叫瑞维塔。这个游戏其实它是一个人制作的，
嗯，
就是这个制作人很不容易，就是它是一个像素的 roguelite 游戏，
嗯，
它就是讲一个小孩啊，就是他也没有规定的性别，可能是男孩，可能是女孩，
嗯，
但是这个游戏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当然。只是我个人感觉哈，就是它可能反映了这个制作者本一个精神上
的，
就是它这个里面的这个自我表达很强烈，
哦，
就是他讲了一个小孩在一个未知世界探索，他每次被击败以后都会在一个地铁站东升，那么他每一个遇到的 boss 其实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就是心理障碍的一个名字
现象啊，或者
是说比如第一个 boss 是自我否定，第二个 boss 是我蛮横的需求什么东西，类似这种，就这个我没敢再问，但可能它反映了这个制作者自己的一个需求，然后它里面会像这个就是说自己的一个母亲的雕像啊，原生家庭的象征，献祭一些，就是他这个游戏的玩法什么呢？你献祭自己的血量，
哦，
然后获得增益，
哦，
就是许仓官卖血祭，
好嘛，
对，
哦，
但是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可能真的反映了一些开发者自己的一些困境，
嗯，
对，这个游戏体量比较小，
嗯，
啊，但是就是说节奏很快，
嗯，
非常难，
行，
对
，Revita，R-E-V-I-T-A，Revita，
对。那么后面一个就相当的，后面的这个就相当有意思了，
嗯，
就是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这样一个经历，就是大家可以知道，就是疫情，就是新冠肺炎哈，
嗯，
这个疫情开始之后呢，就是包括全球的这个游戏发行啊，游戏开发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
嗯，远程办公嘛，
远程办公，
嗯，
对， 那么也催生出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游戏，比如说永恒边缘
啊、
Age of Infinity、这个游戏它其实是一个法国的九人团队
是的
开发的一个日式的就是类 Final Fantasy、类最终幻想的一个游戏、
其实永恒边缘、是反正系统有点像 FF 也有点像异度反正就是那个
对对 对, 对很有意思也是
努力去做这种那个 JRPG 的那个
是的是的
JRPG 对吧节奏不是很快对吧但它有很多诉求那么这个其实现在这个得到兼修但是通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哈、就接触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团队这个团队他制作了一个游戏就叫《星位继承者》
叫 Astria Ascending
Ascending
对、这个游戏呢很有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是近年来就是说西方对由 JRPG 这个东西的受容的一个集大成它其实是一个在加拿大工作的工作室制作的、但是他的
就力求做这个
对
横版的日式 RPG
就是特别传统的就是我你真告诉我这个游戏是1993年开发的我也信
呵呵呵
对
它的节奏不快、对然后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叙事一个非常个性化世界观那么它的世界观构成它的故事它的任务包括它所有的对话的撰写是谁呢野岛一生就是最终幻想十以及最终幻想七的这个重制版它
可以说非常典范了
对非常厉害那么它的音乐始作呢奇缘人
哎呀
这名字好久没有听到了
对
是
就是为什么会加入到这个团队就是说会参加这个团队的制作呢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农村证
哎
对
然后就既然有
你看到我操
我听现在已经无话可说了你知道吗
真正牛逼我的
是
13级兵防卫圈是吧
牛逼啊
牛逼
这就不用多说了那么他这两位主创人员呢他其实是深度参与了这个项目但这个项目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项目其实是早年间啊在 iPhone 发行的一个手机游戏他这个
说是
这样的
一个轻量的基础
很轻量的一个手机游戏但他们现在把它重新拿出来就是说整个重新就是世界系统重新写世界的这个是整个的这个当然我被完全剧透了就是它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故事然后整个系统重做把原来的人物呢就是人物形象放在这个游戏里这个游戏我估计可能年内就能发行吧
现在还没上
还没到时候我们到时候
叫星位继承者这个游戏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没担任这个游戏的汉化
但这游戏是有汉化的
对它是有汉化的
这
汉化质量应该也不错我看它预告片了但这个游戏我担任的是主要是包括很多工作包括它的英文化
英文化
就是从日文到英文的
这
个本地化
这
哎妈
这么有意思的经历
因为我本人是就是学日语从日文到英文的本地化包括他的这个联络就是说从
就加拿大的团队
这些主创者他的联络包括媒体和他这个只是制作者的沟通也是有一部分是我负责很有意思对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从这个里边就是说也是一个机会吧可以学习就是说第一线的这个制作者他是怎么看自己游戏制作怎么看这个世界的游戏制作这个潮流的
发展
其实有些很多媒体就是他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意见大家可以看 IGN 是吧任天堂这些媒体他们都会提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对吧对但是你们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特别有意思而这个游戏真正制作出来我也推荐大家玩一下虽然它的节奏很慢但它的剧本确实是非常的厉害
非常厉害是吗
非常厉害对
期待关注了
就是很标准的
很王道的
很王道的野岛式的这个这个对他的音乐也非常棒吉安人的音乐非常好对这个我是无保留的支持
鼎力推荐
对
觉得特别好是吧
是的 的同时呢，就是说在同时也发现，就是说很多西方的这个游戏制作人啊，他们其实也拥有，就是可能我们很多玩家比较梦寐以求的这个，环境吧，
嗯，
包括像黑文这个游戏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包括纳克鲁国地下。王国地下城，
嗯，
他们开头都会有一个标志，是欧盟的标志，
嗯，
大家看到就是欧盟投资啊，然后支持这些游戏工作室完成自己的这个梦寐以求的一个目标，
嗯，
对啊，最近也有一款游戏，就是可能还没有发行，但是可能年内应该会在 Steam 上线，
嗯，
就这款游戏很有意思，叫 Reconbike，
嗯，
啊，再编译。就是这个游戏，其实它的标题就是一个计算机的一个术语。
嗯，
那么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就是它也是一个很小的团队制作，讲的就是一个就是你扮演一个电脑病毒，
哦，
进入到一个
哦是一个病毒，
对，进入到一个非常尘封很久的一个系统里面，
哦，
然后探寻就是这个系统为什么在这儿，它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哦，
为什么变得这么危险。就它现在变成一个，就是说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 AI
哦，要追根溯源，
追根溯源，对，然后也做过这个游戏的本地化，
哦，是个三 D 银河城游戏，
三 D 的一个就是银河密特罗德恶魔城的
一个，
对，
银河城
，
对，
嗯，
哇，
相对来说比较精彩，
嗯，
它里面应用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让我唤起了我在这个当年我的我母亲的这个机房的。玩这个，
哦，
就是
危机时代，
玩危机时代的这个记忆，它所有的术语都是，
嗯，
那个年代，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消灭敌人，它这个功能，它就是它会指定你，就是说一定要翻译成 delete 删除，
哦，删除
删除，对，你是在一个网络世界执行任务的一个病毒，
哦，
然后就是你进入到这个敌人的关卡，这个不是关卡，这进入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就是逻辑门。
哦，
类似这种东西特别有意思，
嗯，
对，就是说这个游戏啊，可能难度会比较高，
看到这个
演示
视频难度真的很高，
难度非常高，
嗯，
我测试玩了也快吐了，
又吐了，
对，
啊，
这是很久以前了，因为疫情吧，
啊，
他们很长时间就是说还在进行这个优化工作，
嗯
啊，
嗯，
争取能够完成吧，
嗯，
就是说还有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进入到这个领域以后呢。可能就是也有一个机会会获得，就是很多兼修
啊
去帮忙兼修一些
兼修，对，就是说你这个游戏可能它原来有这个中文的版本，
嗯，
可能你但是你他可能觉得不够好，
要修订一下
啊，重新修订一下，
嗯，
比较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当然由于我本人的可能特质哈，就是一些特别。就是烂梗，
又写了一些烂梗
丰富的这个，
啊，
打比方说就是那个《僵尸惊魂夜》，
呵，
大家可以在这个 Steam,
可以看一下时间轴
了 ，Steam 修到这个，嗯，搜到这个游戏，
嗯，
好像叫什么《Zombie Terror Night》，《Zombie Horror Night》，
嗯，
它就是一个就完全致敬那个，
嗯，《Zombie Night Terror》，对，《
Zombie Night Terror》就完全致敬罗维罗的一个，
嗯。
就是他是让你扮演那个控制僵尸的人去消灭人类
哦，
对，
嗯，
然后里面还顺便黑了一把这个库布里克的这个2001漫游太空，
嗯，
对，就是最后是僵尸飞上太空，逗，
很野啊，
对，
嗯，
对，
非常胡逼的
这
个像
是非常胡逼，
太胡逼了，
但其实它的难度其实不低的，
嗯，
就是说你需要很缜密的一个布阵。
哦，
才能够通关，不然的话就是身边有枪的人就会把你打死。
哦，
是个策略游戏，其实
对，它是个策略游戏，
嗯，
特别逗。
那想法还不错，
是的，
嗯，这挺厉害的，嗯，才4块钱，我操！
对，我们录节目时候，
啊，低了吗？
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打就是降价90%，
对对对，4块钱
，
对啊，
牛皮啊，
嗯，
真的
可以啊。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就是啊，就是旁观者这个系列，
啊，Beholder。
比如的二，那么他当时那个发行了中文版，
嗯，
但那中文版呢，就是说可能制作方啊，他不是特别满意，
嗯，
那么他需要制作一个全新的中文版，就是需要进行兼修，
哦，
当然做了以后呢，就觉得，嗯，可能确实需要改动地方很多，
哦，
就其实最后不是兼修了，就是重译了，
基本相当于重做一遍，
重译了，
啊
对，
嗯，
啊，这个应该很早就已经给到这个俄方了，
嗯，
但是他们还没有这个。 放上去，
没放上去。
对，但是这个游戏确实比较治愈
啊，
就是
治导致
郁
导致
抑
郁
症的郁，
对，导致抑
郁
的一个治愈。
它比较沉重，这个游戏就是当时也导致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就是。
进入了一个压抑状态，
压抑状态。到后来拯救我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星球大战：战机中队》。
哦，这个游戏是大伟老师，
就是说当时呢，就是说他翻译其实是已经很完善了，
是
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EA应该有自己的
团队
吧，
对，有
团队。
但是因为他对《星球大战》本身这个东西的这个理解啊，可能会有一些有限。对，他说。啊，这方面是不是能够给就是比如说战机的性能啊，战机的名称啊，就是战役的名称啊，人物的名称啊，军衔啊，这种东西给一些这个建议啊，对，
一些简单的监修工作，
对。那后来还有一个最近的一个作品就是那个R8，
哦，
野生动物
大冒险，
嗯，
这个游戏其实它是一个很轻量的游戏，它是。特别萌化的一个游戏，它是那个《纪念碑谷》的制作团队制作的。
哦，这个游戏，
对，
哦，
是二，哦，
就是讲了一个小女孩。
这个那个当时播片的时候能感觉到有一点那个《我的暑假》那个意思，
对，
特逗，就是在一个自然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
对，
在那个一个小城镇里面，你、
嗯、
你可以拍摄认辨识各种水鸟啊、动物、
啊、
这种东西。
然后里边是一个可爱小朋友，然后到处走来走去，
对、
啊。
但是呢，就是说它有一个公益的一个愿景吧，
嗯，
就是说你如果玩了这个游戏，你购买了这个游戏。那么他在这个现实中啊，
会
种一棵树，
啊、嗯，
对他们好像成绩不错，
是的，
已经有十几万棵树
了。是这个游戏我买了
啊？是吗？
对，
啊、这个可以和小孩一起玩，
对，
特别可爱，
非常可爱，对对
对，
很有意思。
对，这也是做了一些监修的这个工作
哦。
对，其实他和现实的联系起来了，
是的，
和现实联系起来。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说可能之前。啊、也参与，就是因为武林英雄团的成员嘛，
嗯，
是
有很多公益
事业，
呼吁一些这个公益的事业，就是大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面，可以进行一些这样的工作，
嗯，
对，特别有意义，
哎、
对，
哇，哎，我听关键就大卫老师嘴里说着自己没干啥，
这做了这么多的汉
化，对呀、
啊，而且里面
很可怕。
游戏感觉都特别好，
对。然后你又翻译书，然后又翻游戏，
啊、书是以前的了。
对，然后那个，然后还有就是本职工作，
嗯，
然后还有其他各种需求，还出席501A 的那个
活动，
然后参加核聚变，
太厉害了，
是不睡觉是吗？
太牛逼，
完全不睡觉是吗？
只能牺牲睡眠时间，
太可怕了，我操！
反正啊，那这样这期跟大卫老师唠嗑，主要就是聊聊这个最近大卫老师在近几年参与的汉化项目。
嗯、
对，其实还是呼唤更多的，就是说厂商啊，能够重视
中文化、
对
通俗化
是
的方面，就是把就是你做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做的非常好的游戏，请尽量就是说让我们中国的玩家能够体会到你的这个努力，
对，是
对吧？就是你像现在最近的很多的这游戏大家关注的作品，
越来越多的有
越来越多的有中文化了，包括我之前玩的是最近的一款应该灵媒吧，
灵媒
、嗯、对，就是它
也是有中文的，
可以体验到很多就是中欧的这个历史啊、里面的团结工会，对吧？
是的，
这些内容就是你如果没有真的没有汉化版的话，你可能很难
体会到
、就是可能很费劲，
是的，
很费劲。
嗯，
包括像一些很经典的游戏，就也是希望能有这个，
特别是借重置之类的，
有机会，
能有些机会，对，
能有机会，就是说制作我们习惯的这个汉化版。
哎，
对，
是。
打个比方说，就是质量效应是吧？
哎、
是这个重置完，商业页面都有中文。
是
现在就是说很多作品也是，就是它可能它的界面是有这个商品页面是有中文的，但很遗憾它本身不支持。
哎，这个都没心思说了，自己看着办吧，你知道吗？
对。
反正这期的话，大卫老师参与翻译的游戏很多游戏，确实是一些很不错的佳作。
哎，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而言，基本上是就是。 个人趣味与这个烂梗制作。
哎呀，再次刷新了对大卫老师的认识。
嗯、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翻来看一看，里面有很多已经上线了，
哎，
能玩到、
嗯、
是，
行
是、
嗯、
啊。好，那这期
我们要呼唤更多的这个本地化作品嘛？
是的、
嗯。那这期我们这个老中二聊天节目又高一
段落，跟大老师聊得很开心，长了很多知识，感觉蹭了很多面子。
是。
我们这个以后有
面子车载斗量
是、
嗯、
等以后大老师再有时间我们就再聊点别的，
哎
是
好嘞，
嗯啊，那谢谢大老师，我们这个下期再说再聊、
哎、
嗯，
哎下期再见，
好
拜拜，
谢谢，我们下期再见，
哎
再见。Yeah.